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29节，你必在午间摸索，白天怎么样摸索呢？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没有路可以走啊。各位，这种恐怖的状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那我想我有的时候极少数的时候有过，就是困惑我下面路要怎么走。有些我想精神方面的严重的人，就是天天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怎么办，出入都在害怕中。这里开始提到一种心理上的咒诅了，不只是说物质上的土地里面的，你所行的必不亨通，时常遭欺压抢夺，无人搭救。各位，这些经文再一次你都要跟全本的圣经连在一起哦。有的时候碰到这样的人，并不一定是他的罪过特别多，反而是神让这些人放在你身边，譬如说孤儿寡妇，你要去帮助他。总之我们对这些人是帮助的，这些人那个帮助里面包括物质上精神上鼓励，也包括用上帝的话用祷告让他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些，可能是就是物质上精神上让他能够安歇舒适被爱照顾，也可能是叫他信靠耶稣认罪悔改，这是可能是相当多的，我们都求神让我们处理的都恰当哈。30节，你聘定了妻，别人必与他同房，你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内，你栽种葡萄园也不得用其中的果子。在撒加利亚书第12章第4节，撒加利亚书12章的第4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惶，使骑马的癫狂。那么那个也是在讲到末后的世代，神会让人癫狂，让人不信。那么心中的困苦，到30节就讲到说，你的妻会别人与他同房。我们当然也想到说，上帝对人的安慰啊，包括你出去作战的时候，神常常说啊，神，我们在生命记前面就看到说，不要出去打仗，先让你的妻快活。神让你能够得到，神希望让你得到各样的祝福。你有没有想到有一个人实在是非常爱主，也没有看到他有什么错，他的妻跟别人同房啊，乌利亚。这是大卫该死啊，大卫的妻该跟别人同房啊，结果是乌利亚的妻。各位，这一类的句子我都可以举出很多看起来是相反的一些经文。我再一次只是提醒各位，我希望我们的圣经是更熟悉，圣经的熟悉不是像法利赛人那种熟悉，而是有一个对神全面的信仰，我们不至于说看到的是很多的矛盾和我们平常断章取义的引得不恰当哈。在耶利米书8章第10节也讲到说，当以色列人离弃上帝的时候，我会把他们的妻子给别人，把他们的田地给别人为业，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依昧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也许很多人在这种情形下，他就像乌利亚一样，他并不是犯罪了，但是神也让他经历到这些。也许像大卫一样，他倒没有经历到这些，当然他儿子也做了这样的事情，跟大卫的妾同房。就是字面上的应用在今生里不是那么明确的。你栽种葡萄园不得用其中的果子，你徒然劳苦徒然劳累。但是我也想到有一个葡萄，有一个很义人，他的葡萄园没有给他，就是拿伯，就亚哈还活得好好的，把他的葡萄园抢走了，他被打死了，你好像也没有看到什么。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内，这个倒是我看今天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情形。 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内，买一个大房子，天天工作，工作的好辛苦，也没有时间好好去享受。坐头等舱，坐商务舱，忙得不得了，也没时间吃。各位，真的，我们不知道这些经文是怎么应用，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想，哎呀，每一节经文都非常恰当的在应用，也非常恰当的在让我们要归向它。今天台湾人有多少的富裕、财富、房屋，真的在其中享受了多少？各位，你的那张床，我不知道现在也流行什么健康的床垫啊，几十万买的，你能在上面睡几觉？睡得多舒服呢？你开的车子，你的工作，你的儿女，你的妻子，31节，你的牛在你眼前宰了，你必不得吃他的肉。我们也记得有一些王是他的儿女在他面前被宰了，不得吃他的肉。你的驴在你眼前被抢夺，不得归还。我们也记得有一个义人，像约伯，他的这些被抢了，也在可以说在他眼前抢了，不是他犯罪了，就是上帝让撒旦这样攻击他。我们是不是能更信靠上帝呢？你的羊归了仇敌，无人搭救。而雅各在还不怎么敬畏上帝的时候，他所有东西被拉班抢走了，上帝又把他从拉班的手中夺回来，加倍的还给了雅各。你儿女必归别国的民，你的眼目终日切望，甚至失明，你手中无力拯救。儿女归别国的民，眼目终日切望。我们也看到在路德记的时候，也有人的孩子归了别国的民，要逃到别的地方去。眼目终日切望，我们岂不在诗篇里看到很多的属灵的人这样盼望吗？所以你要真的从表象来看，外面来看，你什么都看不懂。就算你从表面来看上帝的话，你也看不懂。但是你有信心，神就给你聪明智慧，给你敬畏的心，能够理解这些事，甚至能够解释和解决这些事。在现在的诠释学里常常讲，你正确的一个解释，不是只是把它文法历史背景讲出来，而且能够解决问题，就像约瑟解梦一样，不是把梦解释而已，而是解决了那个饥荒的问题。我们能解释这些，我们也能解决这些，靠着主。32节，我们切望主，眼目失明。大卫的诗里也很多这样的话，就是在这里讲的是被神咒诅的人，在大卫或者很多诗人的经验里面，是他实在是没有离弃上帝，甚至我们说他的诗或者他被感动，在这些艰难中所写的，实在对我们对他都是一个祝福。但是那个祝福里面，表象来看起来跟被咒诅的现象是多么一致啊！33节，你的土产和你劳碌得来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被欺负受压制，可怜，有的时候正是教会和耶稣基督的写照，对不对？包括受苦的仆人，包括那个无罪的羔羊，很多时候可以描述成一个最爱主的人的状况，但是这里是讲那个抵挡上帝人的结果。当然这两个在耶稣基督身上也有一个很奇妙的结合，就是他为我们真的成了咒诅，他为我们真的成了被藐视的。那在我们身上有的时候也真的是我们因为信靠上帝受到很多的不应该受到的委屈和咒诅。不过在这里主要讲到的就是单纯的他们因为离弃上帝而受到了咒诅。33节，你的土产和你劳碌得来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你时常被欺负受欺压，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这个事在古今中外也有很多，看到实在太痛苦了，疯狂了，不能承受这样的事。各位，你也请你注意，这个是耶和华造成的，每一件事都是耶和华做的，有的时候借着他的恶天使做的，有的时候借着他的善天使做的，有的时候是一个惩治，有的时候是一个管教，有的时候是一个我们不能解释的事。 耶和华必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无法医治。那异人约伯也接受过这样的事情。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诮。各位，你大概也没有这样经验，这样经验一次也就叫你终身难忘了。我们走在路上，人家笑我们，我们这是受不了的事。以色列是2000年来，他们没有学会功课哦。到他们被掳再回来，到耶稣的时代，他们都没有学会这个功课，以至于几千年来这个经文不断的应验在他们身上。我跟你说，还会应验的，因为以色列人还没有悔改。我们也不要幸灾乐祸说以色列人，我们自己也求主让我们反省。真是这种物质上的、身体上的、精神上的被人惊骇笑谈讥诮啊，但是这也可以是一个祝福。在《使徒行传》是不是第二章里面，当五旬节的时候，他们也讥诮他们，说他们喝醉酒了，可是那成为一个祝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也是一个讥诮，嗨，你这个建造把圣殿拆毁又可以第三天建造的人，你可以从十字架上走下来。我们生活中真的是被为义受逼迫，甚至为罪受逼迫，肯悔改回到神面前，这也都是一切的祝福，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少，因为被蝗虫吃的；你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收葡萄，也不得喝葡萄酒，因为被虫子生了；你全境有橄榄树却不得其有抹身，因为树上的橄榄不熟自落了；你生儿养女却不算是你的，因为必被掳去；你所有的树木和你地里出产必被蝗虫所吃。在你中间寄居的必渐渐上升，比你高而又高，你必渐渐下降，低而又低。好，这里所种的然后慢慢就没有了。在四世纪里你也可以看到，包括在基甸的时候，辛辛苦苦因为他们离弃上帝，他们辛苦得到的而一下就被米甸人抢走了。弥迦书第六章第十四节，弥迦书六章十四节，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有抹身，踹橄榄却不得酒喝，踹葡萄却不得酒喝，因为你按手按力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好，有的时候包括个人和国家和团体都因为长期的故意的一再的离弃上帝而被上帝弃绝。有的时候个人团体是你非常敬畏上帝却有这样的遭遇。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依靠上帝，我们不离弃他的话。哈该书第一章的第六节也讲到说，你们种的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今天有没有人穿很多还冷啊？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你所有的工钱被人家一个行动电话的骗局骗掉了，买的股票拿去了，被股票一跌都没有了，买的房地产被碰掉。各位，这些我们都有经历啊，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而且现在恐怕还有嘞。你要先求神的国和义啊。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催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哈该书一章九节，当然不要用一节经文来解释所有的事情，要看全本的圣经来了解。有的时候是你错了，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你错，甚至你很对。别人啊，回到四十三节，中间寄居的渐渐高升，神要提升尼布甲尼撒，神要提升罗马的，神要提升异教徒，神要提升但以理里面的那几个异教的国度啊，银的、铜的、铁的，神要提升这些。那么他们的骄傲也会让他们溃败，但是我们是不是一直在神里面呢？这些咒诅会追到你，到你灭亡。 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这些话一再重复，可是这些话在重复的时候，也在我们读的时候，就在你的生活中，我是觉得在我的生活中，在教会上天天在重复，我有没有反省？我常常忘记了，我在教的时候讲的时候很大声，但是不会在自己的身上反省。哎呀，康来昌啊，你还没有看到这些情形吗？你还没看到神对你已经有多大的容忍、警告和提醒了吗？所以这些话没有一个字不真实，不论是神给我们的管教或者刑罚。46节，这些咒诅必在你和你后裔身上成为一级歧视，直到永远，会在你身上成为神机歧视。各位，本来我们是一个神机歧视，我们是一个神机歧视，人看到我们，看到我们所做的，看到教会所做的，就是一个神迹奇事，如同拉撒路是一个神迹奇事，人看了就信靠耶稣；如同美门口的瘸子是一个神迹奇事，人看了就信靠耶稣。我们是一个神迹奇事，我们原来是瞎眼的，现在看到了；我们原来是耳聋，现在听到了；我们原来是罪恶的，现在我们从毒品、从醉酒、从打骂老婆、从外遇当中改变过来，这是神迹奇事。然后让人都把荣耀归给主，但是神迹其实有另外一种，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耶稣行的神迹奇事，只有叫瞎子看见的，没有叫看得见人变成瞎子的。但是耶稣没有行过这个神迹奇事吗？那个生来是瞎子的那个神迹里面，耶稣就对那些看见人说，你们比那个瞎子还要更瞎哦。耶稣的神迹叫一群看得见的人心里瞎了。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不是有行过神迹奇事，就叫看得见的人瞎了。你要暂时看不见，因为你在抵挡上帝的话。这个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今天的神迹奇事，我们当然希望是坏的变成好的了，医病啊，赶鬼啊，我们应该不要有恶意的叫人瞎眼或者叫人得癌症。我们如果我知道很多牧者、很多教会、很多基督徒，我真的求神赦免。我觉得包括我在内，心里很不健康，一天到晚希望有神迹奇事来整别人，或者让自己的名声多高，这都是心里很不健康，所以神也没有做这些奇妙的事情，要不然还得了。但是神也会做这样的事，对不对？我刚刚讲到说这个当人抵挡真道的时候，那个使徒行传13章那个行邪术的以律马，保罗就说你要暂时看不见呢。保罗自己的一个神迹奇事就是他有3天看不见，神叫他看不见，好叫他心里的眼睛打开看得见。所以祸福很难说，神真的叫我们经历这些，事实上生命记整个讲的就是这些咒诅会成为一个祝福，如果这些叫我们最后有刻骨铭心的悔改。以色列人是一个悲哀的神迹，我也讲过，因为历史上到底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腓特烈大帝还有伊丽莎白女皇都有这样的传说，他们问宫廷牧师说现在还有没有神迹，有没有一个神迹是最大的神迹让我们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他们就说答案就是 Jew， 犹太人就是一个神迹，上帝特别是生命记28章证明上帝的话多么真实，这个民族成为一个神迹，人看到这个神迹就知道上帝的话是真实的，神是轻慢不得的。可是不是这个民族因为听上帝的话而蒙福，而是这个民族因为拒绝上帝，而所有的咒诅一个字不差的应验在他们身上。各位，你是不是那个神迹呢？你是好的神迹还是坏的神迹？人家看到你就觉得上帝真是一个赐福的上帝，还是人家看到你就说上帝真是一个轻慢不得的上帝？成为一个神迹奇事到永远。17节，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 他必把铁轭加在你颈项上，直到你灭亡。以色列是这样，浪子也是这样，对不对？富有的时候不想侍奉他的父亲，一定要到贫穷的时候去侍奉那喂猪的人，一定要这样子。那么以色列人也常常这样，我们也常常是这样子。以色列人后来要去侍奉巴比伦人，但以理也要去侍奉巴比伦人、波斯人，但是我们还是感谢主。当咒诅临到的时候，我们不抱怨，我们认罪悔改，那么这也就都是好事。所以在侍奉巴比伦人的时候，甚至耶利米勉励以色列人去投降巴比伦人去侍奉，因为这是神加给你该受的咒诅，你就承受吧。我们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我们就汗流满面吧，不要罪上加罪，连这个汗流满面都不想去做，只想好吃懒做哈。49节，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恤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他们必吃你牲畜所下的和你地土所产的，只等到你灭亡，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都不给你留下，只等到你灭绝。好，这些人这些国民，当然有人说就是亚述，就是巴比伦，可是从更早的时候，在四世纪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了迦南地的百姓，或者是米甸人，或者非利士人，都曾经这样。这些字眼也在我们生活中常常不断的出现，大的我们的国家社会可以因为整个的时局一下变，或者因为一个政策的错误，我们可以在非常富有当中，外汇存底很多中当中变成很贫乏，我们也可以在非常贫乏中因为归向上帝变成很富裕。那个非常多的金钱也可以叫我们非常多的堕落，非常多的金钱也可以叫我们非常非常多多的感恩，贫穷富裕都是一样。那么神今天带来的外邦人在攻击我们，在我们被伤害的时候，那么不要只想到这是巴比伦或者罗马或者什么样的敌基督，或者是共产党，或者是什么样，我们就想到我们能够悔改归向上帝，那就有福了。愿在这些艰难当中我们能够认罪悔改。各位，这些你看到这些，你去想到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祷告，所罗门也像先知一样的时候，好像预言了将来以色列人因为离弃上帝，他们在被掳到外邦的时候，若悔改想起你，归向你，认罪悔改，向这殿举手祷告，求你垂听。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九章里面也有这种认罪悔改。所以即使我们这种咒诅临到了，而且是我们犯罪临到了，我们还是非常有盼望啊，归向上帝。第52节，他们必将你困在你各城里，直到你所依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踏，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遍地的各城中。这个不仅在以色列历史上有，在中外的历史，包括在东罗马帝国西元1453年，也是依靠君士坦丁那个非常高大的城墙，以为可以胜过土耳其回教徒的攻击。土耳其人他们又是信异教的假神的，君士坦丁是信靠上帝的，可是抵挡上帝，结果还不是一样，再高大坚固的城墙都会被攻踏，像耶利哥城一样。只不过历史上是颠倒过来，是耶利哥的人攻击以色列人，是回教徒的人攻击基督徒，而且基督徒败得一塌糊涂。53节，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本来你所生的是一个祝福，现在你所生的你要把它吃掉，你变成他的咒诅，他变成你的咒诅，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儿女的肉。这个在列王记下第6章那里我们也已经看到有一子儿时的事情。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